好，我们现在来到读经的时刻这段经文启示录十章十节到十一章第十四节，也是今天利怀牧师所要证道的经文。第十节由我来念。我把小书卷从天使手中拿过来吃了，在口里果然甘甜如蜜，但是吃完之后我的肚子就觉得苦涩。他们又对我说，论到许多的民族、邦国、方言和君王，你必须再说预言。第十一章一节，有一根好像亮起的芦苇赐了给我，又有话说，你起来把神的圣所和祭坛以及在里面敬拜的人都亮一亮，数一数，但圣所外面的院子不要亮它，因为它已经交给外族人，他们要踩踏圣城42个月。我要赐能力给我那两个穿着麻衣的见证人，他们要传道1262天，他们就是站在全地之主面前的两棵橄榄树和两个灯台。如果有人想要伤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的口中出来吞灭他们的仇敌，凡是想要伤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第六节，他们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里叫天必塞不下雨，又有权柄掌管众水，使水变成血，并且有权柄可以随时随意用各样灾难击打全地。他们做完了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要跟他们作战，胜过他们，把他们杀死。他们的尸首要到在大城的街道上，这城按这寓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从各民族、各支派、各方言、各邦国中，都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人把尸首安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为了他们的缘故，就欢喜快乐，彼此送礼，因为这两位先知曾经使他们受痛苦。过了3天半，有生命的气息从神那里来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立起来，看见他们的人都非常惧怕。第十二节，他们听见从天上来的大声音说，上来，上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就在那时，大地震发生了，那座城倒塌了1/10，因这地震而死有7000人，其余的人都很害怕，就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灾祸过去了，看哪，第三样灾祸快要到了。我们把时间恭敬的交给利怀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翻开你的圣经，照旧翻开启示录。好，我们感谢主我相信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教会可以允许100个人会来聚会，不过还是要保持1米的这个距离，所以我们有很大的挑战我们的空间不够。其实就算在疫情之前我们如果大家坐得密一点的话，可以挤110吧。Alright, 上次我们在计划这个地方的时候，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有算过了，如果再挤一下 ,125 没问题。但是现在有疫情，所以我们还是必须保持1米的这个距离。所以我们需要，可能以后就需要把这个椅子移前，然后移前多一点，那边放多几张椅子给家人。如果你是家人，你们可以坐在一起的。 OK， 然后可能后面我们再可以放多一排小房间，我们还可以再用 ，Right？ 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让更多的人回来聚会。然后当然，如果这里坐满了，你们就可以移步到六楼。我们教会还有六楼 ，Right？ 六楼有这个办公室，那边就可以在那里敬拜。所以这个礼拜这个主日下午呢，我们长执会开会，怎么去安排，更做出更好的安排让更多的人回来 ，Right？所以这个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空间有限。OK， 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来思想另外一个灾祸。好了，上个星期我们谈到灾祸，第一个灾祸。好了，然后今天我们谈灾祸，第二个灾祸，灵里面的第二个灾祸。那弟兄姐妹朋友们，我相信你们听过这个词汇，它叫做 PMD，Personal Mobile Device。Alright, PMD, Personal Mobile Device, 就是你在街边你会看到有一些年轻人 ,Alright, 他们坐着一个电动的那种滑轮 ,Alright, 他们可以冲得很快的，然后当然他们是又有那种电池的。所以这个叫做 Personal Mobile Device, Alright, 这个事情我每次我会关注这个事情，是因为每次这最近这几次好像政府组比较多一点的火烧的事情 ，right？ 当然不是每次火烧都是跟 personal mobile device 有关系，但是有一部分是跟这个有关系 ，all right？ 这个电动的这个滑轮呢，它基本上它是需要充电 ，all right？ 所以已经家人一定，我相信当中你在购买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告诉你说，哦，你要充电的时候最多三个小时，哦，你要充电的时候你要注意哦，你买这个 personal mobile device 你要这个电池必须是合格的，而它有一个标准的。那当然也会有人提醒你，家人会提醒你说，你要充电的时候你不要隔夜的来充电，你就是说你不要一面充电一面去睡觉，因为很多时候火烧就在那个时候半夜的时候开始，有几次都是这样。然后后来当然你会发现有几次的火灾，政府组的火灾都是跟这个 personal mobile device 充电有关系。哦，一烧起来整个物质完完全全烧焦了，沙发坏了，电视坏了，你根本没办法住 ,right?当然你说他们有 insurance,ok,、okay? 但是重点不在 insurance。重点是这个 personal mobile device 的主人，不听话的主人，偏偏让他充电超过三个小时的主人的这个主人，或者是让这个充电在漏夜的充电的这个主人 personal mobile device 的主人却是家里面的一个人。 All right? 所以你们记住这个比喻，因为今天的结束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会告诉你这个例子 ,Alright? 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的人不听话，跟今天的信息有关系 ,Alright? 而这个人可能就是你，可能就是我。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求神你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你的真理，我们听到你的吩咐，你的指引，你的命令，你圣灵的催逼，圣灵的感动，然而我们却抗拒，我们却轻看你的话，我们却违背你的话，以致我们给教会带来许多的伤害。因此我们再次把今天的信息交托给你，愿主你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专心的来敬拜你，专心的来领受你的话。无论是在这里的或在家里面的敬拜你的弟兄姐妹朋友，主啊，你都向我们说话。我们求主你也看顾年轻人小孩子，还有这里的老人大人，主啊，你保守他们，引导他们，亲自让他们得到你的指引，并且谨记你的话语，哪怕就谨记那一两句话，这也是何等宝贵的恩典。 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求主你圣灵感动讲员还有听到的人。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信徒们，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一个问题，那你们会认为接下来10到20年恩悦教会会是一个间怎么样的教会？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哦，如果你是新朋友，恩悦教会就是这里，就是这个就是恩悦教会。然后恩悦教会会在10到20年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 Alright， 那如果你是新朋友，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但是有没有想过接下来10年20年你是否会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是会友，或许你会很看重的是接下来的10年20年我们教会的面积会有多大。当然我们的面积可能就是这样，我们当然要找一个永久地栖的地方，但是我们的面积就是这么大。 Alright， 好，将来人数有多少或许是你很关心的事情。 Alright， 那我们同时有大多数的人，我相信可能你们说，哎呦，10年到20年还不是千年如一日吗？每个主日我来这里带着喜乐的心的来敬拜神，和我家人一同的来敬拜神，敬拜神，敬拜神，一直到基督再来为止。哦，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千年如一日。 OK， 如果我们就是这样的看这10到20年或者是看怎么样的教会的话，我或许我们需要在从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还要注意一些上帝的命令跟吩咐跟警戒。我这里我问的一个问题是一个教会，我不是讲一间，我没有讲一间，我是讲一个。为什么我讲一个呢？我特别用一个这个形容来形容教会，是因为教会不是一间。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一间教会，就是说，哦，这个建筑物就是教会。不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教会是一个，是什么意思呢？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它是指从旧约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到基督再来所有的众圣徒，这个就是教会，这个是教会，这就是一个教会。所以每次我们谈教会的时候，你要有这个概念，就是以前到基督再来，包括今天的你们，所有借着耶稣基督宝血洗净蒙上帝所拣选的群体，你们就是教会。所以它不是一个建筑物，永远都不是一个建筑物。但是今天很多时候很多教会把精神焦点放在建筑物上面，说甚至有些教会软弱到一个地步，为了建筑物吵架分裂。 No， 教会是指上帝的子民，上帝的百姓，众圣徒，神所拣选的百姓。哦，这是第一个你要注意的。第二，它就是指你，指你跟我个人，我们跟上帝的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教会。所以每次你读圣经的时候，每次读到这个字教会，哦，你要告诉自己这两个信念：第一，众圣徒；第二，你，明白吗 ？Alright， 所以记住，另外一个软弱是今天的教会的信徒的软弱是，哦，教会就是我们这里这些人。Oh, me is about me， 就是我这个人，我这个人。My need, my personal needs, my struggle, me。不 ，Alright，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但是你的焦点要超越时间空间。Alright， 众圣徒。所以如果你把你的焦点、教会的定义跟了解放在这个从旧约到基督再来这个光景的时候，哦，你的信心会更大，你的焦点放宽放广，你会很惊讶，哦，原来上帝在教会的工作是如此的奇妙跟伟大。因此他必然在今天你的生命里面同样会有同样奇妙的作为。 后你们要抓住这个很重要，教会这两个字。所以记住，我们不是指一个建筑物。所以接下来我再重新问那个问题，接下来十到二十年你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你明白我在问什么了吗？你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徒？你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的子民？现在你明白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了吗？所以你要问，你要想。 Alright， 上一次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的经文，我们谈到第一个灾祸，邻里的第一个灾祸，我们谈到有四个号角带来什么天灾人祸，有三分之一的破坏性，包括人，包括这地球的一切。那第五个号角，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所谈的第五个号角，就带来了邻里的灾祸。当中我们谈到有撒旦的能力是很大的，还记得吗？哦，撒旦还有蝗虫，在黑暗里面蝗虫来咬你，哦，你真的感到很痛苦，你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个东西来咬你，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是蝗虫，因为你在黑暗里面。我们还谈到就是说，上次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谈说邻里的灾祸里面，这世上透过撒旦，透过他的使者，透过政权，他来迷惑人心。哦，他们是很有智慧的，他们是很有权力的，他们是很会诱惑人的，用金钱、财力、女人、性、同性恋来诱惑你、迷惑你们，而他们的势力很大，会越来越大。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谈的。接下来，他只能够给世人带来痛苦，生不如死。哦，圣经里面有谈到“生不如死”这四个字。我们上个礼拜也谈到说，这邻里的灾祸给我们带来一个警告，怎么样的警告呢？虽然我们看到这世界是如此的混乱，然而世人却不悔改，就好像那个出家离家出走的那个小孩子，他后来还是回到不断虐待他、不遵守诺言的父亲的家里头一样。这是上个礼拜我谈的，记得吗？今天我们谈第六个记号啊，第六个号角。第六个号角带来了另外一个灾祸，第二方面的灾祸。Alright， 那第一个灾祸它是给你看到什么呢？首先在第九章十七节、十八节，当这个号角吹的时候，有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件事情就是会有战争。这里所谈到的第十七节、十八节、第九章，那里谈到马，谈到骑马的是穿着火红、紫青和硫磺色的胸甲，还有他的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喷出来。基本上这个是在指战争。Alright， 然后接下来有三分之一的人类死去了。然后接下来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就谈到说，当第六个号角吹的时候呢，神就叫有一个天使就把一个小书卷拿给这个约翰，而约翰就把这个书卷吃了。他其实尝这个书卷的时候，哦，是很甜蜜的。可是当他吃进肚子的时候，这个书卷的滋味变成苦的。这是在第十章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刚才我们开始读的时候。那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当第六号吹响的时候，在这里约翰被神所指命令做一件事情。虽然教会在那个时候面对了逼迫，信仰严峻的逼迫，而使徒还有他跟他的教会也面对被罗马帝国所逼迫，关在监牢里面，被丢在巴摩岛。然而这个约翰吃书卷然后感到甜蜜，然后同时又感到苦的意思，是上帝仍旧要约翰跟信徒无论在怎么样的光景情况底下，把这甜蜜的福音传给这世界。把福音带给这世界是一件苦差事，把福音带给外面不信的人，你要面对政权撒旦的攻击，这是一件艰苦的事情。因此这个书卷刺进肚子的时候是苦的。所以灾祸，第二个灾祸的重点是 你是怎么样的教会？你愿意把这甜蜜的福音带去这世界，虽然这个使命是苦差事，这是他的重点，明白吗？ Alright? 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面对的灾祸，当我们讲到灾祸二，灵里的灾祸二的时候，他是在讲教会如何会面对一个灵里的逼迫的意思。所以第十一章，刚才我们读到第十一章的第二节那里就谈到说，教会会被圣城，就是指教会会被践踏，四十二个月的意思，践踏。所以今天记住，灵里的灾祸第二是指教会要如何面对一个属灵很严峻的属灵的征战，而我们是否仍旧愿意忠心的守住这个甜蜜的福音？福音甜蜜吗？你所领受的福音，你所听到的福音甜蜜吗？而你如果觉得你知道这个是甜蜜的福音，为何你却不把它给传出去？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里面，我们会谈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如何成为一间合格的教会的第一个条件。我再重复，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是指你还有过去的众圣徒，记住哦。所以你要问的，你看这个时候你要问，我是否是个合格的教会？条件是什么？条件就是你是否是忠心宣讲上帝的道的什么教会。第二个条件，一个忠心和一个合格的教会呢，它必然会在灾祸中坚忍。怎么样坚忍？我们会看，很难的，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仍旧坚忍，合格的条件，这是合格的条件。第二，第三，如果我们坚忍，然后我们忠心传讲上帝的道，我们是合格的教会，它有一个结果。这是什么结果？最后记住，无论基督什么时候来，他一定会量量数一数他的圣殿，就是你，就是你，就是我们这间众圣徒，这间跟这个教会。好了，他会量，将来我们面见主面的时候，他会量一量。这是最后终点的时候，我再回到这个刚才我们谈的这个例子 PMD 这个例子。好了，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合格的条件，第一就是忠心宣讲上帝的道。我们来读第三节到第六节，一二三。好，首先我们要记住哦，每次你读像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要用象征性的角度来看启示录。无论是你看到，待会你会看到一些例子，尤其是树木 ，alright， 都是象征性的 ，alright。首先我们来看，当我们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教会的时候，如何成为一个忠心宣讲上帝的道呢？这里有几方面要注意做。首先你要问的就是，我在讲怎么样的道？我在讲怎么样的福音？你在讲怎么样的福音？你相信怎么样的福音？这里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个见证人。当我们说两个见证人的时候，你就要问哦， 这个两个见证人是代表谁？是不是以后真的只有两个人出现呢？在这末世，不是，这两个见证人是一个象征，它象征什么呢？就是说旧约里面新约里面时常说，当你需要在确定在讲一个真实的事情的时候，你需要有两个到三个见证人。所以耶稣基督说，只要你们当中有两个到三个人在一起，我与你们什么同在。所以因此当我们谈到两个见证人的时候，他不是在指这两个人是谁，你不需要问这两个人是谁，他乃是指整体的教会的见证。所以今天你所谈的道，你所宣讲的福音，你所相信的福音，是否是历年来从圣经里面，从教会历史里面所传递下来的什么真理跟福音？你要问这个问题。所以因此当你说我在宣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你说感谢上帝，我有教会历史这些年来的见证，因为我有两个见证人的意思。所以因此你要问，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这间教会或者是这个教会，你在宣讲怎么样的一个福音？是否是一致性的呢？是否是跟教会历史所传递下来的福音真理是一样的呢？你要问这个问题。两个见证人。接下来我们向列国列民还有列邦列王宣讲这福音的时候，它是包括上帝全本的真理。它是什么？它是把过去教会的教导跟流传下来的真理一个都不漏的清清楚楚的忠心的宣讲出去。这就是两个见证人。但是今天很多教会擅自拿掉一部分，哦，我不喜欢这个我拿掉，今天二十世纪我拿掉这个。不，两个见证人是个共同集体教会共同的一个见证跟福音，是不能够拿掉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内容。接下来我们来看，这里也谈到一个日期，它叫做，你们刚才有没有读到，它有读到1260什么天，还有谈到42个月，有没有？你还没还会以后会读到，就是3年6个月。那这三个数目基本上都是同样的意思。你把1260天加起来，其实就是42个月。你把42个月去再去分开来算的话，它其实就是3年半的意思。明白吗？所以启示录里面你们看，每次看到这些数目你不要害怕。你不要说哦，这个是什么意思？42个月是另外一个意思，还是 3.5 年半又是另外一个意思？不，它是在指同样的事情，它是一个象征。它不是在告诉你说哦，我们在这今生我们会有活到1260天，哦，基督就会再来。不是，1260天42个月3年6个月乃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内容。什么内容呢？就是说在教会历史里面会发生，在教会里面会发生一些事情的意思。明白吗？ Alright， 它是一个意思，它就说会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在这个日子里头，在这段时间里面，你会看见什么？两件事情。第一，教会跟信徒会受到不信的人强烈的逼迫，以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OK， 所以这样的事情早就已经开始了。约翰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今天还继续，以直到基督再来，这就是1260天42个月 3.5 年的意思。这就是在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他的时间的意思，明白吗？第二个意思就是说，是的，我们在这段教会历史里头， 我们会受到不信的人强烈的逼迫，知道基督再来，哦，但是他会告诉你，即使这1260天、42个月，或者是3年06个月的这个时间，3.5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上帝必然会保守上帝的教会的意思。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你们一起读好吗？雅各书第5章第17节，1、2、3。是的，如果你好好的去看这个以利亚的生平，他上帝在3年06个月那段时间真的是没有下旱灾。而以利亚怎么过活呢？有6个字我很喜欢，他就是单单靠乌鸦肉寡妇餐供养他3年06个月。所以因此1260天、3年半，或者是这个42个月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必然会眷顾教会的意思，明白吗？ Alright， 第一，他的意思是上帝这个世界会逼迫教会，第必然的，因此是不断在发生的，会越来越加剧的。第二，但是却是神会眷顾教会的日子，这是的意思。 OK， 所以我们在宣讲上帝的道，我们会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在这样的日子，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来宣讲上帝的道。All right？ 同时我们还会看宣讲这道的心态，这里谈到这两个人怎么样，这两个人穿什么毛衣。什么是毛衣？毛衣不是 leather jacket。 All right？ 今天我们很喜欢穿 leather jacket， 但是新加坡不适合，因发霉。但是什么叫做毛衣？毛衣的意思就是它有意思的，他就是说代表哀悼，代表向神认罪悔改的意思。就是说他看到不信的人他仍旧不相信神的时候，仍旧如此的狂妄的时候，可是却是每一天都越来越靠近阴间跟火湖的日子的时候，他们会为他们感到焦虑，为他们哭泣，为他们的罪哀悼的意思。这就是宣讲上帝的道的这个心态，毛衣。我们是这样的心态吗？接下来宣讲上帝的道的身份跟权柄，这里还谈到两棵橄榄树，还有两个灯台。好，我们来看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必须回到撒加利亚书第10章，那里谈到两个橄榄树，这两棵橄榄树是代表一个君王的意思，另外一个是代表祭司的意思。那里有所罗巴伯代表君王，那里有谈到耶稣亚，祭司耶稣亚。所以这两棵橄榄树是带出了我们宣讲上帝的身份跟权柄。我们今天如果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教会，我们是带着怎么样的身份去宣讲上帝的什么？他的道。你是君王，自己说你是君王，你是祭司。君王是有权柄的，君王是有主动性的，君王是带着信心的去宣讲。祭司的职分是什么？宣召人来敬拜上帝。外面的人还在走，还在 shopping， 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你宣召快快来相信耶稣基督，或许明天基督就再来。你宣召祭司的职分。你每一个人跟我都是金尊的祭司，我们每天都要宣召叫人快快归向耶稣基督的来敬拜上帝。包括你的孩子，包括你的父母亲，只要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你要宣召，向他们宣召，你不要害怕。你是君王，上帝给你权柄，哪怕他们会很凶，哪怕他是你的父亲，但是你要记住，你是君王。宣讲上帝的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权柄。接下来，你要记住，这个道是有能力的，因为在这个意象里面，
这个约翰还看见有两个灯台，灯台还有油不断的没有断的一个供应，油是代表圣灵的意思，所以圣灵会供应你能力，你不用怕。你为什么会怕宣讲上帝的道呢？因为很多时候你说哦哟，我的见证不好，我的口齿不好，我口言语表达不好，我口齿不伶俐，哦，这个人是博士哦，这个人是医生哦，这个人是财主哦，这个人是政府人员哦，这个人是总理哦，我们怕。哦，这个人比我更有经验了，这老人家赐也比我赐米多，我怕呢，我怎么跟他讲福音呢？哦，我们每次考虑很多，但是你要记住，我们有圣灵的能力，上帝的道随着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催逼，圣灵的警戒，圣灵的什么警告，那个人有一天会回转。宣讲上帝的道的能力是来自圣灵，不是来自你。有些人口齿不清楚，可是一讲就有人信。保罗是这样的，保罗的写的书信很漂亮，神学很扎实，但是他口齿不清的，人家轻看他。保罗，你知道保罗是谁哦？所以信徒们，我们要，这个就是我们要必须谨记的事情。我们讲的道，这个道是有能力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启示录还继续说到，见证人的口中会有出火。哇，出火，你说没有啊，我讲这么久都没有火出来。哦，出火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出火的意思就你就让你想到有以利沙，有一次有一些人来抓以利沙，以利沙就是祷告，天上降火，神你降火在这些人身上，我这些人就被烧死。前后三次，是不是上帝今天要从你口中降火在一个不信的人身上？不是这个意思。 Don't take it literally， 记住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他乃是说，只要我们真心的去宣讲上帝的道，祈求神，上帝会赐给你能力，什么？你的口中就会好像以利沙一样会降火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道必然会在这个人的身上，在他的心里面，虽然你看不见，会施行一些审判的工作。烧啊烧，他会很难过，他会很挣扎，他挣扎他难过的时候，就是说上帝的审判行在他的身上了，火已经在烧了。哦，不要再讲，不要再讲，不要再烧了，这就是他的意思。会的。为什么有一些人听到你讲福音讲道见证说他讲听了几次他受不了，不想听下去，上帝的火在他心里面在烧着。同时这里也谈到说使水变血，是你是想到摩西。基本上你要相信上帝的道能够让一个人从罪恶里面得以释放，得自由的意思。所以你看，当你看到摩西他带领人出埃及，进入旷野，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意思，就是说让你离开辖制你的罪，进入那自由的什么天堂的意思。每一篇信息，每个道是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你要相信这是上帝的道的能力，是圣灵的工作，是你不可以轻看的。我们时常轻看圣经，哦，白纸黑字还不是这样，哦，我们时常轻看，所以我们会想尽办法来取代。不，这里让我们提醒我们一件事情。John MacArthur 讲一句话说，什么时候教会才能够真正给这世界带来正确的正当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震撼力跟影响呢？就是当教会坚持站稳，毫不妥协的，毫不改变的， 勇敢地宣讲上帝的真理，在敌人面前勇敢地向他讲上帝的真理 right into his face with no compromise。 哦，他讲，我前几天我 Facebook 我看到一个 video clip， 很可怜，是一个教会，他那个教会他们怎么样敬拜，他们的讲台比我们大很多，可能是已经这里的一半至少讲台而已，但是他却不是讲上帝的道，他讲台的后面在这里中间放了一个 roller coaster 小型的，就有一群人一两三个人坐着火车在那边嘟嘟车在那边转，一直转，他们在那边哦、oh, praise the Lord praise the Lord entertainment， 他们把这样的娱乐带进教会，因为他们轻看上帝的道。哦、oh, 下面的 audiences 全部会众在那边哦、oh, wow wonderful wonderful。我越看一面看一面生气，一面看一面焦虑，一面看一面流眼泪。这是我们如今在末世里面我们在宣讲上帝道当做的事情吗？今天很多教会取代讲台，教会如果要吸引外面的人，第一个动的一定是讲台，很奇怪的，讲台拿掉，我们换霓虹灯，我们唱一些轻松的音乐，而我们来开一些讲一些比较轻松的内容，一定是动讲台 somehow。 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教会吗？你要问自己，今天你在面对你的家人，不幸的家人，不幸的朋友，你在宣讲怎么样的道？哦，你害怕他们，你就因此你就不要说哦，我不谈罪，我们讲而不是罪是毛病，是你的毛病的问题。或者你会说哦，我不强调你要认罪悔改，我们只要你信主就好了，你相信耶稣就够了，你不用讲，不用谈认罪悔改，不用，不要谈，因为你不喜欢，你相信耶稣，但是我要问你相信耶稣做什么？我们也时常会叫人家说哦，你不用谈地狱，谈天堂就好。每次你谈天福音的时候，每次听到的就是我们不谈地狱的，永远是谈天堂。你不谈地狱，你不谈上帝的审判，你谈上帝给你的天堂跟祝福是没有意思的。福音是整全的，你必须有阴间，你才能够谈天堂。你必须谈上帝的审判跟愤怒，你谈上帝的赦免，耶稣基督为什么为你死，才有这个意思。但是今天我们不谈上帝恨罪，我们只谈上帝爱罪人。 Oh God loves you。 我们不谈十字架致使我们肉身 的罪，我们只谈 OK，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尊的 It's okay， 你有自尊 Dignity Oh good Self respect Oh， 我们在谈这样的福音。今天你只要睁大眼睛打开你耳朵，你去看外面世界，今天许多教会在谈这样的福音。你是这样的教会吗？信徒们，我们害怕不谈上帝的道，我们避而不谈，我们的心态看不见那些不幸的人，其实每一天是在堕入撒旦的诱惑，还有迟早或许明天或者下一刻就进入阴间的那个光景，我们看不见，或者我们选择不看，我们永远是说哦，还有明天，我们明天再跟他做朋友，明天再跟他谈，今天不谈这个，这是我们的心态。我们有身份，我们带着身份，我们有权柄吗？没有，我们没有想到自己是君王，没有想到自己是祭司，我们只想到自己是一个只不过一个小小的基督徒，可爱的基督徒，软弱的基督徒，人见人爱的基督徒。 That's us， 也包括我在内，因为你讨人喜欢，你忘记你是君王， 你忘记你是什么？几时宣告、宣召人来归向上帝耶稣基督？我们忘记上帝的能力，因此我们教会里面装满了许许多多娱乐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成为合格的教会，第一个条件，你必须忠心宣讲上帝的道。第二，我们来看第二个条件，在坚忍，在灾祸中如何坚忍。在这126天里面，外面的人，信不信的人，他们如何践踏这间教，在践踏你的时候，践踏这个教众圣徒的生命的时候，你又如何坚忍下去？这个是他第二段的意思。我们一起读这个，来，第七节到第十节，一二三。好，在这里有三件事情会让你看见，在这1260天或者42个月里面或三年半里面会不断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在每个时代，在每个时代你一定会看见这样事情。第一，撒旦跟他的使者一定给教会，就是你还有众圣徒带来伤害。他如何伤害过去的约翰，过去的众教会，今天也仍旧会如此做这样的事情。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都有人会为主殉道 ，martyr。有些很多时候你会看见，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看报纸，越来越似乎越来越多，许多人被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极端分子砍头，在非洲、在中东越来越多。教会被逼关闭，停止聚会。中国、伊朗、North Korea、朝鲜，北朝鲜。哦，你知道吗？有一个数据这么说，在上一个世纪的 last century， 为主殉道的人加起来的那个总和，比起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到上个世纪加起来还要多。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像我们所要经历的苦难、逼迫，还有天灾人祸，是不断的在加剧，包括教会受逼迫。它的总和，上个世纪比过去的整个次数来得多。How scary that can be！ 好可怕的一件事情。每个时代都有教会被逼关闭，完全被拆毁，现今也是如此。我们再看，教会必然会受到世人的羞辱。这里谈到什么？他们的尸首，他们不但被杀害死了，哦，尸体还丢在马路上。尸体被丢在马路上是什么意思？他竟然没有人来认领，让他在那边腐烂，苍蝇，多么羞愧的一件事情。他是在羞辱你，他会羞辱教会，他会羞辱所有愿意为主钉十字架的人。然后每个人会嘲笑你看呢、啊、相信耶稣就是这样的后果咯，谁还要信？他们羞辱，然后让他腐烂，然后让鸟兽来吃。在旧约每次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说尸体被丢在旷野，或者丢在一个没有人要认领、没有被安葬的这个形容词的时候，会有鸟来吃或者野兽来动的来吃的时候，基本上它是一个咒诅的意思。在那个时候，人家看它为咒诅的意思。所以，因此这里在说什么？这里说教会必然会受到羞辱，尸体被 丢在马路路旁，没有好好的安葬。接下来我们还会看见，我们还会想到这里谈到所多玛，还有谈到埃及，还有谈到说主定十字架之处，它指耶路撒冷。哦，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基本上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形容，就是说它不只是指当时的所多玛，它不只是当时的埃及或者当时的耶路撒冷，它乃是指今天所有抵挡基督跟上帝的教会的人跟国家的意思。这个地方包括罗马 Rome， 这个地方也包括纽约，包括巴黎，包括伦敦，包括北朝鲜跟中国，包括中东，在这些地方他们怎么样欺笑，怎么羞辱教会呢？上个礼拜我们谈到同性恋的事，你注意看，迟早这个事情会来到新加坡。羞辱教会就是你，如果你坚持说婚姻是男跟女，他一定羞辱你，他让你没工作做，他迟早会逼迫你，压迫你，迟早，包括新加坡。还有一件事情你会发现的，就是教会跟福音必然会受到世人的排挤。这里怎么排挤呢？这里谈到说，这些不信的人恨恶上帝，还有让仇恨上帝的道，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哦，当他们把上帝的道、上帝的见证人弄死之后，没有，他们从此再不再以为他们不再需要听到上帝的道的时候，哦，他们开始庆祝 celebration， 放烟火 fireworks。我们很喜欢看 fireworks。哦，他们现在在放 fireworks， 烟火。哦，我不再需要面对这个见证人，讨厌的见证人，讨厌的基督徒，讨厌的牧师。Firework， 砰砰砰！他们会互相送礼物。你看，我送你这本书，是在讲基督徒有多么笨的都一本书。我在告诉你这本书，告诉你接耶稣基督是骗人的事情。他在送你这本书，互相换礼物。他送你 apps， 送你一些 messages， 互相换礼物，让你敌对基督，让你不信基督。让你否认圣经，让你轻看教会跟信徒，他们彼此道贺。You see, we win again. Every time we win. 他们以为把上帝的道、上帝除掉之后，就好像他们把耶稣基督除掉之后，这位万王之王除掉之后，从今以后不再需要听到任何有关于耶稣基督跟悔改的信息。所以他们说，我可以放纵了。Oh, come on， 没有人可以管我了，我可以认错一回，我不需要再受到这个见证人、这个传道人、这个信徒的提醒跟指责。你知道美国他们时常在辩论一件事情，他们在公共的 public space， 在学校里面，他们已经辩论了好多年，就是怎么样要把原本已经在这个 public space， 在这公共场合兼学校十诫的这个石碑给拿掉。他们把这样的事情带到法庭去再辩论，当然有一组的人是要留下来的，保留这个十诫，有一组的人是要把这个十诫给除掉，因为他们说 This is against my religious freedom， 这是违背我的自由，我信仰的自由。所以你不要告诉我十诫，你不要告诉我上帝，你给我看到这个十诫、这个石碑，你基本上就侵犯我的自由。这是他们的理由，在法庭上面。所以因此有些地方，美国有些地方已经把这个石碑给拿走了，搬掉了十诫。有些人却说 No, maintain it, keep it。 今天仍旧在发生这样的事，人把上帝的话语给挪走，上帝的律法给挪走，他们以为拿掉这十诫的石碑，从此就不需要看到上帝。真的，每次看到这个石碑，他们会感到很不舒服，每次每个字在那里提醒他有一个上帝，你还不相信上帝，你在违背这个上帝，你在触犯这个上帝的律法。哦，你在犯奸淫。每一次 读到 那句话。哦，你贪爱这世界，你贪爱别人的东西，你要用不择手段贪心的方法掠夺别人的东西，包括别人的妻子、别人的财物、别人 的 奴仆。哦，你在做这样的事情，每次看到这实际，他们心里很不舒服，当然要拿掉咯。今天美国这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迟早同性恋也是会这样。如果新加坡有一天合法了，使同性恋合法化，在教会我们能够讲同性恋是罪吗？他还把这个拿掉，因为他听很不舒服。如果我们讲了会怎么样？迟早会被控上法庭坐监牢。我已经跟执事们讲好了，坐监牢的执事先上，然后接着到长老，最后是我。不过我们要有心理准备，这就是我们在1260天、42个月、3年半这段时间所要面对的一个灾祸的带来的挑战。你能够坚忍吗？你会坚忍吗？这是我们合格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教会的条件，你跑不掉，我跑不掉。我们有能够有几个执事？我们有七个，什么七个？七天关到完，第八天、第九天到我了，跑不掉了。我们来看，如果我们坚忍，我们忠心宣讲上帝的道，它有一个很美的结果。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十一节到十三节。一二三，好，弟兄姐妹，刚才我们看到一个很可怕的光景。在这1260天里面，你会看到外面的世界不信的人，撒旦如何会来攻击他的教会， Alright, 还有信徒。然后接下来，他们会杀害见证人，烧毁上帝的教会，毁灭上帝的教会，拿掉上帝的律法。然而，不要忘记，过了不久，有一件事情一定发生，教会又恢复了，比以前更强大了，一定的。所以当我们说教会，我第一次我在你这篇信息开始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什么是教会。教会不是指这里的人而已，教会乃是指从约翰那个旧约那个时候到约翰时代受逼迫的约翰，受逼迫的教会，以及指甚至也包括所有众圣徒，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众圣徒，包括你在内的时候，每一次你回顾看教会历史，每次教会受逼迫，可是每次又恢复，然后每一次比以前更强大。 That is a reality, 你没有办法否认的。有一次我去意大利罗马，我去了好几回，但是每一次我都去 Colosseum 那个圆形剧场，当然除了看它的 architecture 以外，我很喜欢看他们有一些展览。好吧，他们有一次我去看的时候，两年前是吗？我去意大利，我忘记了。那时那个 Colosseum 有一个 exhibition, 他们就有一个展览，他就放了一个布条，他们就说这是有关于这个圆形剧场的历史。然后他在解释的时候说，这个圆形剧场在让罗马帝国最辉煌的时候是搞什么的？除了运动以外，还有什么呢？就是一些娱乐，君王，还有有钱人、平民百姓的一个地方。然而他们讲一句话是令我感到惊讶的。他说：“如果你们听说这个地方曾经被拿来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那基督徒带到这里，然后被狮子咬的事情，说这些都不是事实。 我看了我都没办法相信。他们否认。然而今天我们要记住，启示录在告诉我们，十一章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实，它乃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书信不只是单单写给约翰，还有当时的受逼迫的教会，它也是写给在改教之前的教会，他写给当时很努力的翻译圣经的威克里夫，写给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在面对逼迫。启示录也是写给改教的教会， Reform Reformation 改教的教会，也是写给改教之后的清教徒，之前的清教徒，后来的清教徒。启示录，启示录也是写给谁？写给今天的你跟我，还有将来的教会。启示录，所以记住，启示录是写给众圣徒，它是在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教会看起来好像是死的，但是它会复活起来。因为这里谈到什么？有生命的气息从上帝那里来，哇，他们就站立起来，教会重新被建立，他们感到惊讶。在以前的这个俄罗斯苏联逼迫教会，关闭教会，杀死基督信徒，教会仍旧建立起来。中东，中国文化大革命，教会过后又复兴起来，家庭教会起来，这是你没有办法否认的事实，不是我偏造的。所以信徒们，我们如果感到害怕，我们要看这个启示录，他在告诉我们，上帝的教会必然有生命的气息，让他重新站起来，是不信的会感到惊讶。 Wow, they are existing. 所以耶稣说，他是建立教会的那一位，而既然是基督所建立的教会，这世上没有任何人，任何的灵，无论是天上或地上地下的，没有任何抵挡上帝的势力能够取消这个教会。所以我很喜欢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耶稣基督告诉彼得，教会是没有办法被人、被撒旦所完完全全取消、攻击、消灭的，因为这个是权柄，上帝的权柄，耶稣基督的权柄，他所建立的教会，这个是忠心宣讲上帝的道、合格的教会必然会得到的结果。第一个部分，你会看到教会被建立起来。第二，我们会看见的，就是我很期待有一天，如果有一天耶稣基督来了，或者是明天耶稣基督来了，忠心宣讲上帝的道的你跟我，他会说上到这里来。哦，我很喜欢这句话，上到这里来，哪里去？天上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去那边旅行还会回来这里，不，这句话呢是告诉我们是永远离开这个充满罪恶邪恶的世界。那这个我们升到天上去，就是我们被上帝所接纳，接入荣耀跟喜乐、和平、圣洁、荣耀的天堂。哦，上到这里来，信徒们，他讲我们升上天去，虽然这1260天会很辛苦，哦，这是合格的教会会经历的，你要上到我这里来。上来之后，剩下的就是不信的人，他们会怎么样？仇敌、 称上帝称他们为仇敌，他不只是你的仇敌，他乃是基督的仇敌，上帝的仇敌，他们只能够眼睁睁看上天去。他们这个时候才想到，原来你所谈的基督是真的，原来你所谈的耶稣基督，你所谈的上帝的审判是真实的事情。上帝是如此的严厉，如此的圣洁，如此的公义，如此所应许。他说他要来他就来，哦，升到天上去，去天留下来的人只能够眼睁睁的看。我不晓得留下来的人那个时候心情会是怎么样。Too late. Too late to repent, my friend. 太迟了。我很喜欢这句话。那个时候他们只能够说主啊主啊，然而他们却不是得救的人。那个时候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人。主啊主啊。Too late, my friend.感谢上帝，我们是合格的教会，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上到天上来，不一定是指基督再来那个时候，或许明天我们就离开世界，他会说上到天上来，哦，我多么期待那一天到来。我每一天看到这世界，越清楚灾祸一，看到灾祸二，我多么期待明天我就被接上天去，上到这里来，这是一个合格的教会所配得的一个结果，这是上帝的恩典。最后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我们来读十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你打开你的圣经，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找到没有？好，这里有这一次吗？我没有放 ，sorry。好，我们来读一二三，有一根好像两尺的芦苇赐给了我，找到吗？十一章启示录 Revelation 11:1 and 2，第一节跟第二节。哦，在这里 ，sorry。好，重点，我们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谈到这三个：第一，中心的教会的条件，一是你要中心宣讲上帝的道，合格的教会要中心宣讲上帝的道；第二，你要在坚忍灾祸中，灾祸二里面要坚忍，中心宣讲上帝的道，坚忍。无论人怎么看你，不信的人怎么看你，羞辱你，轻看你，哪怕你必须失去你一切。第三，它的结果就是上帝的应许，就是你升到天上来。好，现在我问你，当我们读第一节跟第二节，这里谈到说上帝会用一个什么芦苇量一量，数一数，我们会是神所量的那个合格的教会吗？哦，上帝一定会量的，上帝一定会量教会每个人的生命 ，alright。但是我们要问你，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谈到有一个群体它是不良的，它指谁？就是外面的院子不要量它，因为那个院子是给外族人，就是践踏圣徒的42个月的那些人。哦，这些人指谁呢？除了那些不信外面不信的人以外。这个不信的外邦人，在圣殿外面的外邦人，也是指那些挂名的基督徒在内。Nominal Christians， 挂名。什么是挂名的基督徒呢？他们会来参加教会的聚会，但是从始至终，由始至终，从来对耶稣基督没有产生爱，他们只为自己活。这些人是没有凭着信心侍奉他的，他们觉得侍奉上帝是浪费时间，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 挂名的基督徒 nominal Christian 也包括在这里。这样的人还会做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当我们看到艰难的日子临到的时候，灾祸二临到教会的时候，你会很快就发现哪一群人是不幸的人。虽然他来教会的日子很久，但是他马上就跟你划分界限，他说我不认识你。会有这样的人，这就是挂名的基督徒。挂名的基督徒还会做一件事情，他会很激烈的反对教会的道，他说哦，你们这些人太肤浅，你们这些人太狭窄，只讲基督，只讲同性恋是罪，太狭窄。他会围起来来攻教会，抵挡教会，并且支持同性恋，支持许多上帝认为是罪的事情，并且嘲笑教会。他是指这些人，挂名的基督徒，他们会不断的攻击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好多年前，我买了一个 apartment， 这个 apartment 是房子。那个时候我拿到钥匙，我可以有搬去新家嘛，很开心，第一次能够有自己的房子。哦，我去看的时候，我看来到我的大门口，一奇怪，为什么我的大门这个木门是斜斜的，不是直的，是斜的。后来看，看来看去，哦，原来是墙壁斜了，墙壁不是照着一个直线去建构建起来的，它已经斜了，所以你的木门一定斜。接下来我走进去，我看地板是那个 granite 叫大什么大花岗，对，一奇怪，为什么有一块是不同颜色的？整片都好好，就是那一个在客厅的中间那个颜色不太一样。哦，我去客厅看了之后，我就去我的厕所看，哇，我厕所有玻璃的那个洗澡的那个门嘛，哎，为什么不可以关的？关了一卡住，又拉出来，呼！你叫我怎么能够坚忍？后来我才发现，为什么这个 apartment 这个 development 会这个项目会如此的糟糕？第一，因为他的 developer 发展商没有经验，他们那个 project 他们那个工程是第一个他们做，没有经验，又要省钱，死了咯。所以你们要买什么建筑物啊 condo， 注意看发展商是谁，找我，我帮你看。第二个问题是 architect 是一个 one man show，是一个女的，缺乏权柄，她没有好好的管她的 consultant， 管她的 contractor， 没有，所以没有好好监督，她没有用她的权柄。第三 contractor 建筑商缺乏良心，真的是缺乏良心，这个工程前都换了两次的 contractor，两个都是偷工减料。怎么偷工减料？我去到我的主人的那个主人房的客的那个厕所，那个洗脸盆，哇，上面是 granite 大钢石，大花岗 ，OK。然后那个瓶，那个洗脸盆很漂亮吗？对吗？我蹲下来看下面，下面有一半是用石灰顶住，另外一半是用 styrofoam。styrofoam 叫什么？很软绵绵的那个白板是吗？我用力硬板是用那个来顶住，你是 engineer， 你对吐血，可是他却过啊！我第一个房子啊，拜托。那这个事情让我想起教会，教会当我们在面对这个天灾人祸灾祸带来的信仰的逼迫的时候，我们说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 合格的教会，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好像这个 developer 一样。不，你要看教会历史，教会历史真的是经验，不是你今生的经验。教会历史充满着上帝给予我们的经验。第二，你说我们没有权柄，谁说我们没有权柄？我们不是那个 architect， 我们有上帝给我们权柄，我们是祭司，我们是君王，我们还有上帝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哦，我们有权柄，有能力。第三，你说哦，好不好？我们就 relax 一点啦，不要这样严肃啦。只要外表看起来哦，你看恩悦教会多么漂亮，你看又美又新，又时髦又新潮，你看牧师又这么帅，你看哦，你看哦，不要太严肃了，不要太严肃。哦，我们就放松一点，内容纠正一点，改一点，就好像 contractor 偷工减料。一旦教会是这样的，你的生命如果是这样的，你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你经不起这灾祸二所带来的考验，你经不起。你不要像 contractor 偷工减料。圣经保罗在使哥林多前书已经谈了，有一天教会，每一间教会，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教会，包括你在内，我们用怎么样材料建造我们的这个教会的时候，你经得起火的考验吗？你是用什么材料建造你的生命呢？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一烧就看得出来。如今我们是在被烧的情况底下，疫情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个怎么样的信徒，面对同性恋让你看见你是怎么样的教会，这样面对将来的逼迫让你看清楚你是否是一个合格的教会。求神怜悯我们。今天我们谈了第二样的灾祸，下一次还有第三样的灾祸。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你来苏醒我们。主，我们能够回应，我们能够悔改，我们能够内疚，我们能够难过，我们能够战战兢兢，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主啊，这都是你所赐下的恩典，圣灵的内住，使我们有一个这样神圣的回应。求主你保守，求主你看顾，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让我们定睛仰望天上的耶稣基督，他是那为我们祷告的君王，祷告的祭司，他必然会借着他的话语像先知一样，每天安慰我们，苏醒我们，警戒我们，带领我们。也求主你教导我们，让我们也看看历代以来教会的历史，哦，是何等荣耀，何等美的一个见证，许许多多见证人围绕着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你必然会扶持保守我们到底，因为你是爱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就坚忍到底，成为一个合格的教会，直到见主面。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把时间交给我。